第57章。
每当我这么感叹的时候，老李就安慰我说，不急不急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大画家的，到时候我做你的经纪人，就跟现在我卖画一样，在名义上卖的是别人的画，实际上卖的就是你的画，你就当是卖你的画吧，这样你心里会舒服些。老李说出的话一堆一堆的，一本正经，简直就跟真是这么回事一样。老李就有这种本事，就算是捕风捉影的事情，经他这么一说，听上去就跟真的一样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工商来了，他们砸东西，打人，大声说脏话。我看见这些穿制服的人就害怕，我还没来得及跑，他们就把我抓住了。他们说我制假贩假，要把我关到牢里去。其实我一直不晓得老李把那些画当真画卖，我只是给老李画画。他们抓住我，打我，羞辱我，差一点把我的包踩成碎片。我的包里放着问道图，那是我最要紧的东西，这件东西要是被毁了，我就没法做一个艺术家了。我就拼命去抢我的包，结果他们涌上来打我，我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就跟一个空酒瓶一样被他们扔到门外。那时候老李跑掉了，他把自己抹得干干净净，倒好像是我连累了他一样。我早就晓得老李这样的人不是好东西，我在工商所的门外走来走去，又绝望又焦急，万般无奈之时，只好去向琉璃厂的季老求助。季老听了我的遭遇，十分同情，他就托人说情，我交了10000元罚款，取回了我的包。当时我真是十分感激季老，我就和季老告别，说后会有期，我就背上包离开了北京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我该到哪里去。这时又有人进到店里来，来人想挑一幅书法，刘小美就问他是派什么用场，送亲朋送官员还是自己收藏。这个人戴一副眼镜，头发花白，腋下夹着一只包，说一句话就咳嗽一下，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。他对刘小美说，他是想送给一个城里的领导，为他儿子找工作的事情，已经送了一些钱了，但他儿子的工作还没有消息。他打听到这位领导喜欢字画，就想找一幅书法送过去。刘小美听了，就建议他买一幅于右任的书法。刘小美说，于右任先生是民国时候的大书法家，是政府高官，早年到过兰州，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声，拿他的字送礼，手里的人一定喜欢。于先生性格平易，在西北停留时候，凡有所字的他都一一满足，留下的作品数量不少，所以价格不是特别高，你买了也实惠。对方点头称是，他就问店里悬挂的这副4尺对联售价多少。刘小美略作沉吟说，你若真心要买，我就收你20000吧。听了刘小美的话，我十分吃惊，我在陕西南京等地都见过于老先生类似尺幅书法，售价远超刘小美所要的价格。这幅书法的笔法、韵味、纸张和款式，一眼就能辨得出它绝非伪作，而是出自于先生手笔。再看头发花白的知识分子，眼神游移，举棋不定，显然不知道这幅字的行情，竟然以为20000价格也高了。我就在心里叹息一声，可见人间多少珍宝奇物，往往藏之深闺，束之高阁，并不为世人所知。等到知识分子离开，我就埋怨他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书画生意呢？ 刘小美说，这幅字两年前收购时就是20000的价格，按说现在的价格要高出很多，只是她看到这个人花白头发，面色憔悴，忽然就起了恻隐之心。想想为人父母活在世上，为儿女处处劳碌，何等辛苦，因此就不想多要价。但就算如此低价，好多书画也未必能够出手，常常是有价无市，或者是有市无价，就像刚才那样。刘小美说到此处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，皎洁漂亮的脸庞露出些许的惆怅。我不由心生爱怜，只见她又一笑说，她最近右眼皮总是在跳，是不是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？我说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只是通常的说法，按卦象来说就未必准确。刘小美说，要不你帮我算一卦。我说，好吗？好。我十分高兴能为他算一卦，我还从未给他算过。正当我打开包找出算卦的书和工具的时候，刘小美又说，先不算了，你帮我测一个字吧。我说，好，请说一个字。刘小美略一沉吟说，一，一二三四的一。我想了想说，一是最难测的一个字，因为一生万物，万物归一，一包含开始，也包含结束，一是所有，又是所无，因此要说出这个字里的意思十分难。不过据我察言观色，倒是可以用加法揣测一二。刘小美问，何为加法？我说，就是在一字上面加些笔画，成了另外的字，就有了别的意思了。刘小美说，说来听听。我就略一思索说，一字加人为大，加一人为天，加一人又为夫，所以据我推测，你思虑的事情与另一个人有关。你是在找一个人，或者你在想，要是有一个人来帮你，你就不孤单了。你心仪已久，又犹豫不决。你是想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一说起算卦占卜，我就会有十分多的话。从前我在不同城市的马路上不停地这么说过，因此我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和舌头。我喜欢在刘小美面前说这么多的话，我说的越多，就越证明我说的话有道理。我晓得她在心里赞同我说的，她让我测字是一个暗示，我晓得。她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话，一点没有厌倦的意思，他还给我讲他的心里话，谁都能看得出他把我当成了亲人。他让我测的一字就是一个暗示，这个暗示与我有关系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愉悦，我就又咳嗽起来，呼吸仓促，有一点喘不过气的样子，我为此感到羞愧。果然刘小美的脸上泛出一团绯红，她眼波流转，嫣然一笑说，你就是这样给人测字的？也有一点道理吧。这时又有电话过来，刘小美就起身到里面去接了。她说话的声音十分小，但我还是隐约听到，还是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件事。她对着电话说，不行。他又说，我已经决定这样了，你不要多说了好吗？然后他听着对方说话，对方在电话里说了很久的话。后来刘小美说，可以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他的语气听上去十分生硬。他从里面走出来，我看见他的脸色有些铁青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。他端起茶杯的时候手在抖，茶水洒到了手上和衣服上， 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事儿。他没有说话，连着喝了几口茶。他笑了笑说，没什么事儿，别担心。他说，讲你的故事吧。你前面说离开了北京，后来你去了哪里？刘小美泡了一壶新茶，我就喝了几口茶，清一清嗓子，坐在舒服的藤椅里，讲起我这几年的事情来。离开北京，我去了苏州。你晓得我为啥要去苏州？因为我觉得我跟苏州有关系，我觉得我在苏州能找到些什么，能遇见些什么。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一定要去苏州，这就跟一个修行的人一定要去明刹古寺一样，只有去了之后才能悟得修行的意义。你说的十分对，问道图正是南派画风。南派画就是文人画，文人画是最高水平的画。我后悔小时候没有努力学习，至今还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我晓得我用心追求的其实就是文人画的境界。只要我多加努力，认真作画，说不定有一天我就画出这样的画来了。说到此处，我就把问道图的来历给刘小美讲了一遍。北京的季老先生怎么说给我的，我就一五一十地说给刘小美听。刘小美听得十分认真，不时地点头称赞。我说画了问道图的文举先生当年是浙派画家的翘楚，而浙派正是南画的祖师。刘小美就说，你应该去苏州看看。看到他赞许的表情，我心中十分愉快，我就讲起了苏州。你晓得的，苏州正是南画的中心，沈周、文征明、唐衍、唐寅、仇英这些大画家都是苏州人，还有数不清的艺术大师也都出现在苏州。唐代的书法家张旭也在苏州住了很长时间，他等到自己喝酒十分醉的时候写字，以头如墨，以发为笔，龙飞凤舞，惊风雨而泣鬼神，那场面是何等酣畅放纵。一个艺术家若是能达到如此境界，也不忘来到世间一趟了。我又想，他何以在苏州能够如此癫狂，在其他地方却不能够呢？一定是因为苏州给了他美妙的灵感。因此我在想，或许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东西，在苏州就可以找到了。我就这样来到了苏州。北京的季老先生听说我要去苏州，就十分热情地让我去找一位画家。这位画家以画眉而称道江湖，我就去拜访他。不料找到地址才晓得老画家已经作古了，他的画廊也换了另外的人在卖珠宝玉器。我就不免叹息了几声，在苏州的街道上走动了几天，一时间没有一个去处，与人问讯也是彼此听不懂说话。小吃店的饭食吃了几顿，犯了痢疾，肚子里翻江倒海，十分难过。厕所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，去厕所次数多了就忘了关房门，有人就趁机偷了我衣服里的5000多元。我总共就那些钱，我把它们缝在外套的一个口袋里，偷钱的人把口袋划开了。一时间我十分焦急，就去找店老板理论。店老板是个女人，整天穿着睡衣，手里拿把扇子，坐在天井里打瞌睡。刚入住的时候他对我十分热情，还送了我几块苏州的年糕。我告诉他我是艺术家，打算在苏州画画。他听了之后露出钦佩的样子，他说凡是到苏州画画的人都了不起，都是既有钞票又带了女人的。先生，你带女人没有？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，说话的声音就跟年糕那样香甜滑腻， 我能听懂他说的话，他也能听懂我说的话。而且我觉得他跟我说话的样子比他跟别人说话更好听。我就在心里想，我要是画画赚了钱，一定送他一件漂亮的睡衣。谁晓得拉肚子，身上的钱被人偷走了。看得出来，我跟他说起钱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变得不那么热情了。他说店子里人来人往的，保不准有人偷东西。原先店子里也出过这事儿，警察来了也没有用的，只能怪你不小心。我就说，难道我的钱就白白叫人偷了吗？他说，反正他是没有办法的。接着，他指给我看房门上贴的纸条，果然上面写着几个字：客人丢失物品，本店概不负责。一时间，倒让我无话可说，肚子里又咕噜咕噜地疼起来，只能赶忙去找厕所。钱就这么白白地让人偷走了，没了钱，吃饭住宿都成问题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出来。等到肚子稍微好一些，我就到苏州的书画街上去。书画街上有许多店铺，里面悬挂着各种书法绘画，许多作品署名沈周、唐伯虎、吴镇、文征明主人，售价也是十分昂贵，但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伪作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我在江湖上行走多年，这书画的真伪大概也能辨识出来。还有当代许多名家的山水人物，一个个装裱精良，用的是上好的宣纸笔墨。不说作品如何，光是这材料就十分费钱。老实说，这些作品有些好，有些就不那么好了。那些不好的作品，笔法粗糙，构图立意十分寻常，只是艳俗。我就在心里冷笑，要论画画的功力和意境，我一定比他们好。但是，他们有十分多的头衔，那些头衔里的每一个都发出光亮。我看到这些头衔就觉得惭愧，和他们比起来，我就是一个穷人。我在心里说，我是艺术家许多多，我应当为自己骄傲。但是这些话并没有说出来，没有人会听得到，就算我说出来，也没有人愿意听。老实说，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有名声，也希望有一天我的画摆在这里，卖十分高的价格。可是这一天在哪里呢？那么遥远，连想一想都觉得渺茫。我就不免叹息了一声。自从在西安被城管追赶之后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不能随随便便在马路上摆摊，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。我就在苏州的每一个画廊里询问可有需要画家的地方，我告诉他们说，我是西部的艺术家许多多，我来到南方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我会画山水，会写毛笔字，还会占卜吉凶。说着这些话，我还拿出我的美术家协会的证书、大师作品收藏证书、我的那些画给他们看。那时候是夏天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像是钻到一只热腾腾的蒸笼里一样。我没有凉快的衣服可以换，穿的还是北方的衣服。那些衣服就粘在我的身体上，像是抹了一层油腻的胶。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头上和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冒出来，哗啦哗啦往下流。他们看我的神情十分古怪，根本不相信我是艺术家。有一个好心的汪老板让我坐下来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然后他问我能不能画猫和蝴蝶一类的动物，就像这样子的画。他让我看画廊里挂着的一幅画，上面是一块顽石，上有几株花草，石下一只懒散的猫，空中是几只飞舞的蝴蝶。本章播讲完毕。 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